好的，接下来我们要思考今天的很重要的信息，叫做认定之信。我们查了一下，我们关于信心的分享已经有14次了，就是有一次，有的次数还不止一次啊，我们简化了不止一次，所以今天是第15次，我要把它拿出来，既不是婚姻系列的，婚姻大恋爱系列，也不是保罗系列的啊，它是一个信心的系列的，信心系列的。那么这个一认定之信，这是在我行程当中，我在读约翰福音的时候啊，圣灵非常强烈的感动我，非常强烈，也就在我几天的行程当中，这个信息一直啊缠绕着我，所以到了差不多七八天的时候，我就决定把这个信息跟大家分享。所以我们一起来祷告。我们感谢赞美阿爸天父，你再次召集你的儿女，再次要把你属灵灵粮赐给我们。我们今天依然的盼望着，我们欢喜快乐，同时我们又恐惧战惊，我们要领受主你自己上帝你自己说的话语。主，我们求你圣灵安慰我们的心，开我们的心，特别是我们对你的道还不能够吃干粮的弟兄姐妹，主你用你的灵真正的能够把这些干粮变成真正的乳汁，能够真正喂养我们，让我们今天心窍开通，能够真正的明白你自己的心意。感谢赞美主，保守我们接下来时间，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你，阿们。我们来一起读这段圣经，这段圣经是非常奇妙的，我要把这个奇妙今天跟大家分享出来啊，我们一起来读。从此他门徒中多有退去的，不再和他同行。耶稣就对那12个门徒说，你们也要去吗？接着读。西门彼得回答说，主啊，你有永生之道，我们还归从谁呢？我们已经信了，又知道你是神的圣者。接下来再读。耶稣说，我不是拣选了你们12个门徒吗？但你们中间有一个是魔鬼。耶稣这话是指着加略人西门的儿子犹大说的，他本是12个门徒里的一个，后来要卖耶稣的。这里边给我们看到的是三类信心隐藏着不同的人的一个认知、一个认定和人的一种本能。所以我们把这一段圣经稍微找理一下，稍微梳理一下，我们就知道这三类信心。一个是众门徒的信心啊，我们也可以叫做众人之信，众门徒的信心。一个是犹大之信，一个就是彼得之信。这里边这段圣经谈的是一个什么背景呢？谈到了耶稣基督用两条鱼五张饼，五饼二鱼，喂饱了5000男众啊，包括妻子孩子，可能达到上万人，就是神是一个很大的神迹，所以就用很少的食物就喂养很多很多人，证明耶稣什么呢？是生命之主，是真正的粮食来源，是活水。由此就展开了关于粮食、关于天粮、关于属灵的玛瑙各个方面的就探讨。所以大家读约翰福音第6章的时候就知道，所以由粮食喂养了这个5000人，然后接下来就出现了许许多多的探讨。所以耶稣就谈到了，我的肉是可吃的，我的血是可喝的，你们若不吃我的肉喝我的血，就跟我的生命就没有任何的关系了。所以他提出了这些东西，这些人听了以后怎么样呢？就感到这话甚难，谁能解呢？所以从此就慢慢的离开他去了。所以那些人呢，有很多是跟定耶稣的，有很多甚至被圣经所谈到是他的门徒。所以刚才我们读的时候是门徒都有离去的，所以也就是说他们跟耶稣基督也不浅了，他们看耶稣、听耶稣、跟耶稣有很长时间了，但是他们跟耶稣已经有一些深根基了。但是当耶稣说了更深一句话了，就谈到了我是生命的粮，我的肉是可以吃的，我的血可以喝的，所以这些人就感觉很难理解，看来这个人到底是谁呀？然后他们就纷纷离去了，所以众人之信就出来了。那接下来这段圣经就告诉我们啊，有一个人没有走，没有跟这个众人走，而且一直追随到耶稣，甚至到耶稣基督真正快定十字架之前夕，他一直跟随耶稣。所以这个人的信到底又是什么信呢？ 这个人是神所拣选的门徒当中的门徒，也就是十二门徒，就是众人当中所拣选的特别宝贵的十二个。但是这个人却是魔鬼之子，这个人他最后要想卖基督，而耶稣知道从开始的时候他就是灭亡之子。所以这里面给我们看到他的信心到底出了什么错，他到底跟耶稣基督是看耶稣基督到底是谁，怎么回事他跟耶稣基督这么久，最后还要卖掉他这个老师呢，卖掉这主呢？所以这又给我们画了一个很大的问号。那还有一个就是彼得之信，所以彼得之信，彼得成为大使徒，所以他的信心自然有他奇特的地方，有不同于这众人之信，当然也根本不同于犹大之信的一些地方。所以我们今天就要思考这三类信我们到底属于哪里，我们应该从这三类信当中获得什么样的属灵的一种光照，我们自己重新来建立我们纯正的信仰跟神的关系，这是很关键的。我们先来看众人之信，这个众人之信从圣经的这段圣经表达来讲，我们可以这样概括，当耶稣真正喂饱这个五千人的时候，所以耶稣基督就退去了，所以这些人就非常非常火热，哎呀跟随耶稣退去了，退去完以后他们找耶稣找了半天找不到，最后啊这个打听说耶稣在哪儿呢，他们就去了，去完以后他们要跟随耶稣，所以耶稣说了一句非常非常冷酷的话，说你们这些人找我真正不是寻找神，而是为了吃饼得饱，而是为了肚腹，而是为了肚腹啊，是为了吃饼得饱。所以这样的话就把很多很多的追随耶稣的人，甚至看似很火热的人，看似好像是要追随他的人，实际上都有一个很重要很重要的一个什么呢，一个揭露，就是告诉你们动机实际上不是在寻找神，不是在跟神建立一个美好的关系，也不是真正的接受我所传递的这个真理的信，就是上面来的信息，永恒的信息，而是什么呢，而是为了吃饼得饱啊，有的呢是为了看看热闹。所以我们很多很多的啊，对宗教的一些问题，我们对属天的问题的话，其实是由于我们个人的许许多的动机来的，还有是我们有灵里边的或者是心灵里边的一些好奇心过来的，所以我们并不是真正的去寻求真正的永恒之道，不是寻求真神。如果寻求真神的话，我们不是这样一个心态啊。所以我们总结众人之信，我用这四句话总结，第一个就叫做吃饼得饱。第二句叫做凑凑热闹，第三句叫思维何人啊？我哪知道？这四句话概括了一种信心，一种追求的人，他是为了自己的肚腹、自己的私欲、自己现世今生的一些东西。所以吃饼得饱不是简单的，就是啊，为了再吃一张饼再吃，不是这样的。吃饼而已，概括了所有的人为了他自己、为了他现世今生、为了他自己的家族得到一些小恩小惠，他去追求神。就是，所以吃饼得饱，我们要把按照这个原则衍生一下，它不仅仅就是当时要得一个饱足，看一下神迹，而实际上它是求这位神子，好像真神给我们一些什么呢？给我们一些现世的一些祝福。我们总结为四句话，四个字叫做福禄寿喜。福就是各个方面祝福，禄呢就是高官厚禄啊，寿呢就是长寿，喜呢就是很好多喜乐的事，福禄寿喜，这是中国人所追求的一些东西。所以中国人跟神的关系啊，我们用一个现代的词叫 model， 这是一种模式，我们跟神的一种关系的模式，是莫名其妙的受了孔夫子的影响，受了中国传统文化的这种功利主义的影响。所以我们求神的时候，常常是为了求饱足、求好的工作、求找对象、求安稳啊、求 killing 这种啊，自己的 spare time 啊，自己感到很寂寞的时候，哦，到教会来了；自己没吃饭了，好，我到了；自己受热孤独的时候，我来了。所以总括起来，我们跟神这种关系和真正的伊斯兰这个穆斯林和真正的犹太人不同的啊，甚至和西方的整个的一个敬虔或者是一神论的传统这种文化不同的。所以我们即使认为神，认为相信有神，我们愿意跟神，愿意追求神的时候，也不是一个崇敬的心情、敬畏的心情啊。我们真正在神面前，我们要尊重这位神，我们要跟定这位神，不是这样的一种模式。我们就说神好了，我跟你；如果不好了，我连各方面都不想。所以中国还有这样的话，就是什么叫做平时不少想，及时抱佛脚，是这样子。所以这都是中国人特殊的情况。那么 耶稣谈的这句话是对犹太人说的，犹太人本身是期盼着一位神，期盼着所谓的弥赛亚和基督，期盼着神要差派的使者要给他们救拔出来，要跟神恢复到像大卫所罗门王的那种关系。那么他们本然的跟我们华人有一种不同啊，我们本然的是把神请下来要跟我们在一起，给我们服侍我们，也就是神变成我们的奴仆。那么犹太人还有一种敬虔的敬畏心，就是如果你是真神的话，我们会有一个委身，会有一个跟定。所以对于犹太人来讲的话，耶稣说的话就是因为人子啊，你们因为人子犯法的啊，实际上非常有过是非常遗憾的，非常遗憾，因为这位真神要想跟人中间直接一个沟通的话，他需要借助一个载体。那以前的载体是借助于先知啊，借助于圣经等等等等。那么现在就借助一个既有先知又有圣经他活过的话语的这么一个道成肉身的人。所以道成肉身就把不可见的神真正变成一个活灵活现的神，这样就让犹太人真正的就完完全全不知所云了，不知所措了，就是你到底什么？你只是一个肉身的人，真正你代表什么？所以整本圣经的四福音或者是贯穿新约当中最大的一个挣扎，这个挣扎一直到今天，一直到所有的无神论，所有的怀疑这个耶稣基督到底是不是神儿子的这样的所有的中国人外国人，所有历史这样的人都是耶稣到底是神，耶稣到底，耶稣如果是神，那么我们可以肯定，我们可以用对神的那种敬畏，那种追随，我们一生一世追随他。那么对于中国人来讲，如果耶稣是神啊，那我可以认真想一想，我可以祷告求你给我儿子啊，有上好的学校，现在正在高考啊，给我孙子，给我女儿，可以是高点点。所以中国人会有自己的另一套对神的小算盘。但是总的来讲，我们生而为人，我们总有一个神的观念啊，无神论的东西只是人类历史上很短很短时间产生的。那么真正绝对的无神论者是很少的，那么他在关键的时候呼天抢地，他都有一个好像要有神多好呢。所以我们内心当中都有神啊。我现在谈到了这个神当中有两个很重要的不同，一个就是以西方敬虔的，以用犹太人为主的，他说如果你是神，那我们就跟定你，我们祖先让我们怎么去拜这个一神的，我们怎么敬畏你，我们可以按着走。所以他们最大的问题就是不认识耶稣基督，不认识耶稣，不认识耶稣就是基督，所以他们对耶稣基督的认知出现问题，所以他们不能认定这个拿撒勒耶稣就是基督，明白，就是神的儿子。那么对于中国人来讲的话呢，我们即使认定了有一位神，即使认定了啊，这个人神道成肉身来到世间，变成了真正一个人的形象啊，传递一个永恒的信息，我们接受起来也有点难度。为什么呢？我们本然的更多的是有一种吃饼得饱的这种现实功利主义的这种需求。啊，这点我们特别特别明确。我们跟犹太人追寻神和中国人追寻神还有一些不同啊，我们的模式是不同的。啊，接下来凑凑热闹，凑凑热闹也是表达了人对一种奇特事件追求当中的一种心态。那么这种凑凑热闹的心态呢，它就比这种吃饼得饱这个东西掺杂在一起呢，就使我们跟神的这种关系变得越来越疏远。实际上神和人之间的关系呢，是一个非常铁定的关系，就比朋友还，因为神是永恒的，我们又渴望进入神的永恒，所以我们跟神的关系一旦确定你是真神，我要跟你追随，怎么样呢，就进入了比父子家庭夫妻关系还要铁的一种关系，因为它是永永远远的这种关系。那么这些凑凑热闹的人不是这样啊，他看完以后就完了，所以他内心当中没有一个对真神的这样一种皈依的一种心态，一种关系的这种准备，这种永恒关系的准备，所以他们看看着。那么我们现实当中是不是有很多是凑凑热闹呢？所以我们现在看到很多人是走教会的，很多人在教会里边啊，一个吃饼得饱，就是我现实满足了，哎，我就觉得可以待一待；我现实不满足了，我不高兴了，我就走了。那么还有一些人一看看教会，到了西方来。看看教会到底怎么回事啊？到了圣诞节去听一听啊，圣诞这个平安夜到底怎么回事啊？我们看了一些许多的婚礼啊，基督的婚礼，看看怎么回事，就凑凑热闹。他们内心当中并没有认定有一个真神啊，并没有对这个真神有认知，也没有认定这个真神的使者是谁。所以最后两句话叫做似是何人，就是这个拿撒勒人，这个耶稣基督，对于我们中国人来讲，这个2000年在这个巴勒斯坦这么小的一个地方啊，周游了大概3年半的时间，这样一个人最后被凄惨的定死了，这个人到底是谁？对于这个人到底是谁， 所以当时就出现了一些凑热闹的人，所以他们也无关紧要，哦，就是看看他，哦，一些神迹，啊，意思啊，可能是个先知啊，可能是古代的那个大祭司啊，我们看看热闹啊，反正他给我们啊一点饼吃，我们饿的时候也不用花钱等等，就这样。至于他到底是什么的话，他们自己是莫须知道。我哪知道，就他们不知道，也不想知道，或者是也没有这么大的这个需求要知道。这里面又形容了我们现在追求神的一些人，这些神就是我们追求这个东西是不是内心当中真正有一个对永恒生命的一个期盼，是不是对人的来源的一种反思，是不是真正对这位神的主权当中一种敬畏，然后我们才建立一个正当的关系。我们如果没有一个正当的对神的这样的一个基本的一个认知，我们既是神在我们面前来了以后，我们也是错位的。我们把神要么变成我们的奴仆，我们怎么去骗神呢？怎么哄神呢？让神祝福我们，要不就跟神平起平坐啊，我跟神啊怎么着 bargain 呢，或者讨价还价。我们从来不把神放在一个上下的关系，我们真正重置关系。这就是我们现在很多的年轻的啊，无论是70后、60后、80后、90后这些，他们没有神的观念。所以我们来到这个地方的话，不知道哦，原来我们相信啊，有一位创造者，这个所有的被造都是在形而上的东西，有个形而上的真正创造者。我们本然的缺失了我们对神之间这种垂直关系、上下关系的这样一个基本的一个心理素质、心理准备。所以一旦神来的话，我们是错位的啊，我们完完全全的像把神跟自己的父母一样，啊，神跟自己的朋友一样，像把神甚至可以骗、欺骗的这么一个情况，哄的这么一个情况。这就是这样的一个信，这样一个信它里边有一个心理定式，完全是无知的，或者是错位的，或者是完全是错误的。这样的神来了以后，他们不会抓住，不会舍下很多东西去追随的，所以这样的信心怎么样呢？他就非常非常难以持守，非常难以持守。所以他没有认知，对神有真正认知，所以这个神来以后的话，他也没有认定，就是这就是我对相信的啊，那个垂直的那个永恒的掌握一切的，最终要把永生，我的真正永恒的生命脱离死亡的生命在他手里的，没有这样的一个信心，没有这样一个基本的这样一个知识，一个心理上面的一个准备。所以神到了我们面前来，我们也不会追求，也不会问，也不会真正的追随。所以这样的信心的人就变成了我可能叫做宛若流沙，宛若流沙。我们牧会到今天，我自己看了灯，有太多太多的弟兄姐妹，有太多太多的人，形形色色的人来到教会啊，所以每个教会基本上都差不多是1:10的，就是现在比如说我们是100人，那么真正来到你教会的多少人呢？可能有1000人，就走走，我们彩虹家可能有700-800人，也不少一堆，但是被莫名其妙人就走了啊，有的是到现在你都不知道他是不是真正还在教会里面，就像流沙一样啊，就走了。原因是什么呢？我相信他对神基本上没有敬畏的一种认知，所以神真正在他面前的话，他也不可能真正跟神建立起一个正确的一个位置和一个关系，不可能的。所以我现在就警醒告诉大家，我们的信心千万不要流于这样的一种悲惨的结局啊，这是非常凄惨的结局。真神在我们面前的话，我们因为对他没有真正的认识，所以他来了我们就不会认定他是真神，所以我们就不会真正的建立一个正经的人和神的关系。而人和神的关系，我相信首先有两个很重要的，第一个是他的永恒性，因为你跟神你也真正认识神了，因为神是永恒的，神是造你的，所以你就不可能分开他。所以人跟神真正的建立起关系，人对神真正有一个基本前提的认识，就是见到神以后你不会放过，你不会放过，因为你跟神关系是超越夫妻、超越父子的关系，是永恒的关系。第二个关系是上下的关系，就是你不会把神当成你的平级，当成你的朋友啊，拍拍肩跟他讨价还价，不会这样的，也不会把你的神当成你可以欺哄的啊，甚至你可以奴役的、过来换去的，不是这样的。你一定是敬畏他的，一定是尊重他的，就像儿子真正对一个非常伟大、非常威严的一个父亲一样。所以这两点是最关键的，这两点奠定了我们人类跟神之间关系模型、关系模式的一个基本。所以中国人没有这种观念，中国上古的时候，孔子以前还有这种观念，我们有个敬天的文化，还有现在基本上没有了，现在基本没有。所以这两点很重要，我再强调一点， 人跟神基本的关系是永恒的关系，所以一个人今天来了明天走了，就说明他根本就没有认识这个神，所以这样的人很可能是还没有在得救里面。第二个，如果跟神的关系只是平起平坐这种关系的话，就说明你根本不知道神到底是什么样子。所以接下来我们再看犹大的信心，犹大信心，犹大跟神跟了这么久啊，而且神还把一个很重要的工作，一个财政部长去交给他，所以他是理财的，他是这样一个人。就他的信心是什么信心呢？我们可以用这四句话来看一看。第一个叫做屡见神迹，他见了很大的神迹，几乎耶稣所做的更很多大神迹，他都是目睹者。第二个，多闻神语，多闻神语，还不仅见神迹，耶稣许许多教导，包括对十二门徒私密的一些教导，而且不用衬语，不用比喻，直接的用直白的一些话去教导他们，就是把最底层的东西都跟他们说了。但是犹大也在想，犹大是耳闻目睹这样一个人。第三点，在他眼里，可是在他眼里怎么样呢？主是拉比，主是拉比，拉比是什么意思？就是先生的意思。所以屡见神迹，这个人不一般，多听神语啊，这个人说话很厉害啊，所有的经好像他没有学过，无师自通，我们叫天纵之才啊，连所有的犹太人都这样。所以我相信犹大作为也是一个追求者，他也明白耶稣话的分量。但是很遗憾，在犹大的眼里，主永远是拉比。拉比是什么呀？就是一个教授先生的意思，就是我们现在一个教授先生的意思。虽然犹太人对拉比还是比较恭敬的，比较恭维的，但是他也就是个人，也就是个老实而已，没有什么了不起的。所以在他眼里，主和他之间还是平起平坐的，平起平坐。所以这样的人的信心概括了我们现在很多人的信心。我们对神的信心没有看到他背后一个属灵的东西，上面一个属灵的权柄和里边一个属灵的本质啊，我们看到了理表里分析，我们上下分析都没有看到一些超越的东西，所以我们就把神当成人看，也把神的许许多的工作、许许多的人、许多的肢体、许多的一些差派的使者当人看。这就是犹大所犯的最严重的罪、最大的啊这个错误，最大的一个迷障啊，迷障。所以这样的一个信心怎么样呢？它会形成这样的一个结果，就叫做总是错位。前一个叫宛若流沙，来来去去，来来去去，因为他们内心当中根本就没有定义要追求这神，在定义的背后根本就对神没有认知，没有认知。那么犹大来讲，对神有一些基本的认知，有一些基本，但是很遗憾，他把这个拿撒勒人这样的一个耶稣基督，一个穷木匠的儿子啊，永远的看他只不过是比一般的人怎么样呢？多一些圣经的知识，讲话多有一些权柄，然后做事好像有一些先知的能力而已。他从来不把他真正当成神的使者，一个神的代表，一个真正的救赎的一个唯一的桥梁去看他，也就是耶稣，也是基督来看。什么基督呢？就是真正的救赎主来看他，这总是错对。所以我们大家一起来读这段圣经，这就反映了犹大这个人的一生。我们来看一下，读，我卖了无辜之人的血是有罪了。他们说，那与我们有什么相干？你自己承担吧。犹大就把那银钱丢在店里，出去吊死了。所以犹大这个人，你看了吗？最后的时候，犹大很有骨气的，你看了吗？耶稣基督还没有定十字架之前，他一看啊，这个局面已经很难挽回了啊，这个结果是他自己造成的，很可能耶稣很严厉的被定罪。当然，耶稣如果说点软话，也可能就被放了啊。所以，但是他内心良心话谴责他，谴责他啊。最后到一个程度，他说什么呢？卖了无辜之人的血是有罪，所以无论他流没流血，无论他受不受鞭打，无论他最后是不是上十字架被处死，我都是有罪的，这都是我良心实在是犯，不然到一定程度，我本来想贪点财，这又怎么样了？我把财丢在店里，我不要了，这不是很大的悔改吗？对不对？很大良心发现了，最后什么？出去吊死了，哇，用自己的行动来真正的赎自己的罪。你看现在有很多人，有很多叛徒，有很多出卖这个朋友各方面的都没有犹大的骨气了。 古文化思想当然厉害一个人。那么犹大的问题到底出在哪儿呢？就出在犹大至死不悟，就出在这句话里面。你看，我们流了，我卖了无辜之人的血，这是在他眼里，耶稣基督只是个人，充其量就是没有犯罪，没有犯什么，就是无辜之人，啊，是个清白的人，没有什么罪，这就是犹大。所以犹大到了整个的犹大在里边没有听到犹大称耶稣是主，犹大总是说拉比拉比拉比，最后他把耶稣基督当成一个无辜之人。你看，在犹大的心灵深处，在犹大的灵性上，他根本没有看到背后这种上下之间的关系，看到耶稣基督一个真正的面目非常憔悴没有加强美容的这个人的背后里边到底是个什么本质，他从来没有这种灵性，所以他看不透。这叫做中国一个古啊俗语叫做有眼他从来不是泰山，念他就把这个人当成一个肉体凡胎，所以他把耶稣基督到死的时候都认为只是一个没有罪的一个清白人而已。多么遗憾的事。所以我们现在的很多的弟兄姐妹，你们对耶稣基督到底怎么看？我们现在对于我们的家人啊，现在黄旗啊，他的父母，这是很难得的来。那么对中国人，对我们争论中国的华夏子孙，就是神州大地的神州大地的这样的儿女，到底你对神有什么认识？到底你真的认为人这样这么高级的东西就是这么偶然就变出来的吗？就是进化化出来的吗？啊，人的整个的思维、道德、良知、人的生理、人的眼睛、人的耳朵，说了很多很多东西，不要说耳朵，就连一个细胞、一只头发，这都不是偶然的，这都是太精密的一种创造。所以当我们知道有一个精密的创造的时候，我们就对这位创造者肃然起敬，就已经敬畏了心。所以你要说人怎么培养敬畏呢？就是当你思考人生当中有太多太多一个细胞一个皮肤啊，这种啊这种这个这叫什么东西啊？这叫做这个polymer或者叫什么东西？这种东西都是非常非常是难以想象的，是自然进化来的，自然进化来的。所以当我们想这个时候的话，我们就对这位造物主油然的升起了敬畏来。那接下来我们再看彼得之信，很显然这段圣经圣灵保留了，就是让我们看耶稣基督。耶稣基督看了很多人走了，最后呢，你们也要离开吗？你们也要离去吗？这句话翻译了，意思也可以这样翻译，就是你们也走吧，你们也走吧。所以我们看出耶稣基督呢是很潇洒的，他并不在乎一些人怎么围观他，怎么围着他，他更在乎一个人怎么去对神有一个认知，然后对他自己有一个认知。只有这样的人怎么样了，耶稣基督才把自己托付给他。所以约翰福音第二章的时候就告诉我们，很多人围着他，甚至要尊立他为王，所以耶稣基督并不把自己交给他们，意思是耶稣看透人心。所以这些人对神对他的本身的这个本位都没有一个真正的认知和认定，所以这样的信徒来了以后他会出麻烦的，对吧？所以只有在你对对方有一个认知认定的基础上，怎么样，他才真正的建立起一个永恒的关系，一个上与下的关系，其他的所有的东西都好办了。所以我们看彼得之信啊，我们彼得之信，我们用这四句话来概括。一个就是耶稣是基督，耶稣是主。第二句话就是主是耶稣啊。第三句话叫做欲得永生，跟定耶稣。所以耶稣是谁呢？我们说耶稣基督好像是一个人，基督耶稣是好像一个人。耶稣就是指人啊，一个很普普通通的一个木匠的儿子，他长得也不漂亮，也没有家庭环境，也没有社会地位，也没有权势等，就是这么一个人，而且生活在一个边缘的地方，不是在当时的文化政治中心，这就是耶稣。但是在彼得的眼里，耶稣是主。主的意思是什么？我用紫色来代表，就是他们犹太人历世历代祖祖辈辈的相信的那位耶和华上帝。耶稣是主，是基督，就是那位上帝的代言者，也就是上帝的化身，也就是上帝的使者，那就是跟上帝同等。所以在彼得眼里，他认定了，而且他认清了，他这个认定是在他的认识的基础上，所以他看了耶稣基督说的话，看了耶稣基督行了很多神迹，他就坚定了，因为有这样的一种绝对的认知，所以他有一个坚定的看破。什么叫看破？就是认定耶稣就是主。那么接下来主是谁呢？主不是别人， 啊，不是耶稣基督，还有其他的，是约翰，还有什么？不是这样的，耶稣是就是耶稣，所以他是唯一的，他是一对应的。耶稣是主，主是耶稣，这告诉我们什么呢？是唯一的一条路。所以在使徒行传告诉我们，真正天上的没有赐给别人的任何这个权柄，可以让我们真正可以停靠回到上面去。所以彼得这个信呢，是很厉害的信。以前我们想彼得的信，他大使徒，他说话好像是非常非常的多语，而且是很比较急躁的。但是你看他的信是多么的纯正。当耶稣说你们也可以走，你们也要走吗？你要走吗？实际上这里边圣灵就在引发，正在启发一个很重要的人啊。所以圣经在其他地方说，这不是你说的，听不见，这不是你说的，这是父上帝感动你说的。但你说要留给人间一个什么东西呢？就是对这个一个普普通通的一个肉身，一个肉体凡胎的灵人，认定他背后的本质是神，不是人，是道成肉身的神，不是人。所以整个的彼得就为人类，为犹太人当时为人类设定了一个标杆，一个绝对标杆，就是他看破了道成肉身的真实，他看到神的永恒，神的永能，神的整个计划都在这个拿撒勒人当中，这个木匠的儿子，这个比他年纪可能还小的33岁这个人生命当中的。所以他就把这个人跟他们永永远远以前祖祖辈辈的相信的神就连在一起了，而且是一一对应，唯一就是没有再有了，就是你就是这个主，主就是你，没有再有，看到了没有？而且他这里边有一个最根本的认知，就是人都渴望不死，人都渴望永生。那么你有永生之道，我们还追求神呢？所以永生在你手里边，我们还跟谁走呢？所以我们要得永生，你看永恒性就出来了。我们要得永生，就要跟永恒之主走。所以我们跟你的关系神呢，是铁定的，是永恒的，再也不可能任何东西动摇的。父子的关系都动摇不了，因为父亲儿子总是要分开的，夫妻关系也动摇不了的，夫妻总是要分开的。怎么样？你是永生之主，我们要得永恒，就要跟定你，其他的都不跟定。所以西门彼得就给我们看出一个人跟神之间真正的追求，真正的看透，真正的认定，然后进入的一个真正的关系，一个人和神的真正关系。这个关系就是人和主的关系，上与下的关系，一个永恒的关系。这个关系不是人间之间的可以跟神讨价还价，也不是利用神的关系啊。犹大是把人和神的关系看得比较平等，明白吧？世人就刚才那众人，把人和神的关系看成神可以为我的杜甫，为我的家族，为我的现实精神所用，神是可以我利用的一个力量，这样把神等同于实际上是一个可以玩弄的，可以预料的，欺骗的，可以哄骗的一种情况。所以他就不在乎跟神是不是建立一个永恒的关系，我想要了我就有，我没想要我就不要。所以这个很反映我们中国人的文化，中国人的文化。那我们再回到西门彼得，他的这样的对耶稣基督这种认识，然后这样的一种认定所建立起来的信心，是神所喜悦的，是神整个这本书就反复强调，为什么西门彼得很奇特？为什么他被历史历代尊为大使徒？为什么耶稣基督甚至会说我要把天国的儿子交给你们，我要把真正的啊，我要把我的教会立在这盘上？他成为真正的上使徒的一个大使徒。所以这样的一种关系，最后给我们建立的一种跟神的信仰关系，是一个守身相连的关系。守身相连，它不是一个平起平坐的关系，它不是犹大不平起平坐的关系，它也不是可以为我所用的关系，它是一个守身关系。神是守，我们是身，守身不可以分离的，而且身是顺服手的，手是发布命令的啊，引导我们身体的，是守身相连的关系。这才是神所希望建立的正当的神与人的关系。我再说一遍，它是守身关系。这里边重要的是两点，第一个是不能分开，第二个是上下之间的关系，你不能够不敬畏神，不能不敬畏神。所以这就告诉我们现在的弟兄姐妹，年轻人们追求的，无论出于什么动机，从今天开始我们谈认定之信，叫回复到彼得，也就是神所启示的，他所喜悦的这样的信心，也就是神所既定的人和神的这样的一种关系。我们要回到这关系里面， 不能够再随便的乱跑，不能够今天想来不来，明天想来。所以现在我们有些姐妹啊，她们可能在家里边非常侍从，非常娇惯，所以别人说她一句话就说，哎，马上就耍小脾气啊，就要么不沉默，要么不说话，要么不理他，这种都是一些小性的东西。所以我们在神的殿堂里边，我们现在要给大家一个非常清晰的一个东西，跟神的关系是不容这个东西的。因为你追求的是永生之道，永生之道是在神的里面，不在我们手里面，明白吧？所以你跟神一定会建立一个永恒的关系，否则的话你就跟永生脱离了，你怎么还能享受永恒呢？第二个，神是大而可畏的啊，我们跟神的关系一定是守身关系，不是一个肢体和肢体的关系。那么我们就要总结一下，我们要把它的回笼一下，为什么会这样，为什么是我们要说叫做认定之信，而这个认定之信里边要有真知灼见，要有真正的认知。所以这原来是人性当中一个很奇特的很深的东西。所以我们又把一节圣经最后跟永恒不变的一些东西，神的旨意和人的性质，人的本性呢连在一起了啊，这是我们讲坛最厉害的一个东西，大家一定要倾听。就是我们常常要把一个简单的一个经典，最后和永恒的东西要连在一起，和人最深厚的东西啊，被造的时候最深厚的东西连在一起，人性的反思。人性反思，我们有这样几句话：第一个叫做认定再认知；第二个叫做认知生认定；第三个认定人与事；第四个影响我一生。这是什么意思？就是我们对许多的事，我们的认定是在认知的基础上，也就是神给了我们一种认知的能力，逻辑思维能力，我们可以透过不同方面去抓很多的信息，然后这些信息成为我们建立我们认定的一个基础。所以我们对这个问题有多深的认知，就决定了我们的认定到底是不是对不对。认知就好像一个搜集积累的过程，而且是一个定量的分析的过程。那么认定呢，就是成为在这个整个的基础上作为一个定性的最后的结论，定性的结论。所以认知像我们科学研究当中的一些归纳啊，一些总结，一些归纳，而且呢是一种偏向于定量的。那么认定一定是定性的，认定他是神，他是我的父亲，他是我的亲人，他是我的生命的伴侣。所以一旦认定，怎么样呢？我就按着我心意当中的人性当中的东西跟他相处。所以认知生认定。那么有什么样的认知，最后就会导致出什么样最后的定性的一个结论，就是认定。认定人与事，如果我认定了一个人，他到底是生命当中他是个什么角色，我认定了一件事，这个事到底是不是我一生要做的最最主要的所谓我们说的天命、使命、天职，最后怎么样，我一生就投入进去了。那你说这个东西又很抽象，我说大哥你讲是怎么这么抽象，咱们举一点例子啊，我们慢慢的我要举例子啊，从对神的认知，我们现在进入了对神的差派，对神的使命的认知啊，在这个基础上，我们先给大家再总结一下这个原理。这是一个闪电雷鸣这样的，是大家在这个季节，在新加坡呀、中国现在的夏季都看到的这个啊，司空见惯的。但是这个现象呢啊，我们管它叫做一个放电效应，我们管它或者电弧放电、电弧效应。这个效应是什么呢？就是天空当中积聚了很多的电荷啊，地面积聚了很多电，正负电荷之间相互拉锯、相互磨合，哇，到一个程度，最后呢，它要找到一个最短的一个短路点，也就是电阻最小。这电阻实际上很大，因为有空气，但是它这个电荷正负拉的太大了，这个电压太大了，太大到一个程度，它就会找到一个程度。就是两点当中最短的时候，也就是电阻最小一下，咣当一下，怎么样呢？就出现这种闪电，就是闪电。这是一个奇特的放电效应。那这个放电效应是什么意思呢？是这个意思啊。我们用这幅图就告诉大家了。这幅图，人生命啊，我们都会有一些奇特的认定模式，就是他是我生命的伴侣，他是我的朋友，他是我的父母等等，他是我兄弟，他是我的同事，他是我真正的一生要交好的朋友，他是我的领袖等等，都有这样几个模式。领袖我们一定要尊重他，要跟定他， 啊，伴侣我们一生要对他好，要伺候他啊，然后朋友我们要真正的倾心善待他，父母我们要跟他很亲密，要孝顺他等等，我们都有这个东西。那么最常见的一种例子就是啊，两个萍水相逢的人，两个完全没有任何血缘关系的，当他们走到近到一个程度的时候，他们就会出现了认知和认定。先从认知开始，哎，他是不是喜欢我啊？他是不是我要找的那一半啊？我们俩是合不是？这个时候啊，他在积蓄的力量，就像那个电荷，两个双方互相积蓄力量一样，在积蓄力量。当他还没有认定的时候啊，他几乎对方的很多的东西怎么样，他都会跟他的所谓的闺蜜啊、铁子啊，在旁边在处处住，也跟父母啊在那说，他怎么样怎么样，他跟我说了什么话，这个人很小气，这个人到底赚多少钱的，他要说很多。就这个时候呢，做他的朋友最有满足感啊，他把他叫上，都跟我说，哎，我给他出主意，好像我是一个高参一样的呢，就是的。然后都能他们俩磨到一个程度，最后两个认定了，他就是我那一半。就是我生的伴侣，我铁定我要跟他的那个地方，这个就是啊，上苍给我准备的另一半，搞定了。那这两个啪嚓一下就短路了，这一短路一定下来，这就叫做认知，认知完以后认定，他就是我对方的，那个就是我对方的。一旦认定以后怎么样？哎，突然间那些朋友包括父母都很失落了。这两个人说的话再不跟我说了，然后完全就他们俩说了，哇，这个两个人最后越来越走，越来越走，最后就一结婚就合一了。所以你在旁边都傻眼，哇！所以很多人适应不了这个东西，父母有时候适应不了这个东西，好朋友适应了。以前我们教会也有讲啊，我们俩很好，我给他带来给他们俩撮合的，哎呦，他们俩很快好了，把我放一边了。对，这就是很奇特的，因为他有一个认知和认定。我们人原来有这种本能的，就是我们比如说一个孤儿啊，他父母可能因为种种原因就离开了，这是一种特殊的情况。那么他就发现有一个大人，一个年长的人总是对他特别好，总是对他特别好，他一直不知道他是谁。所以开始的时候呢，他就怀疑，然后他就观察，然后发现这个人对他好，而且是非常守诚信的，所以他说的话他就开始相信他了。哎，这可以相信，不这么怀疑了。哎，慢慢跟他就建立了从具体事上的一种相信，到生命当中品格方面的一种信任。哎，我相信他了。最后发现别人告诉他，那个不是别人，那个就是你爸爸。哇，他突然间哇就明白了，哦，原来我借了这么多，对呀，我一想他确实对我很好。那么今天我才知道，哦，原来他是我爸。所以从认知就进入了一种定性的一种花园，就认定了，哦，原来你就是我。所以这个孩子马上调整，跟他是一个陌生人的，或者是一个普通的朋友，或者慢慢进入好朋友的，慢慢进入了一个父子关系模式。所以别人在说，以前别人说他的时候他无所谓啊，这个人挺好的，这个人说了几句话他可能挺守信任。那现在别人再说他，他就不可以了，因为他是他父亲，你们不能再说他了，因为他是我父亲。看到吗？人和人有这么一个认定之心，一个认定之心的话，他就出现了一种这关系方面奇特的一种转型啊，一种强化，一种完完全全走向了一种奇特的定式，一种定式。如果在这个方面还没有建立起来的情况下，你们总是很疏离的啊，不知道到底这个人到底是不是，尤其是啊，我这张照片和他这个配偶，哎，这个灯是怎么回事？你们关上，这灯怎么回事？社会这个灯怎么回事？能给它关掉吗？好，那样，这个就进入了一种犹豫不定的模式，最后就进入了一个铁定的模式。啊，铁定稳，就稳定了，非常稳定了。所以我们现在要进入三个很重要的认定。一个人对神的认定，如果他慢慢的建立起一个敬畏，他认为进化论有许多太说不过去了，所以我相信有位神，他对神的认定，而且这位神确实是超越看不见摸不着的，他慢慢也相信了神不能看见摸的，如果神看见摸的，不就是凡夫俗子，怎么就是人了吗？所以他对神有这样一个认定。那么这个认定呢，在他慢慢心目当中，他会形成一种敬畏，一种模式。但是神的很多的工作 透过道成肉身，耶稣基督告诉我们，神有很多工作都是透过人来完成的。那么这句话它的最核心在哪儿呢？最核心是在创世纪1章28节，就是神造人按他形象样造，然后就设置人在这个地球上作为他的唯一的代表，然后管理这个世界，万有都伏在人的脚下。所以原来神管人都是透过人呢，透过代表，创世纪18章1章28节都已经整个都给拢住了。所以我们对神的认识，从旧约来讲，从人犯，尤其人犯罪以后，我们就是透过先知去认识啊，或者从灵里面感动，是灵感动先知，先知代表作为人的代言，神的代言人来传递神的信息。那么到了新约以后的话，道成肉身这个真理啊，我们有很多的时候还理解不透，吃不透，还有很多可以咀嚼的地方。就是神在这个时候依然，神是个灵，我们是看不见的，而且是没人见过神，见过神也见不到的。见到神的话，人的圣洁完完全不能达到神的标准，所以我们就会死。所以这个时候神就会道成肉身，一个肉身的方式来传递他。所以我们对神呢，实际上每个人都想有神，有神，有神，或者很多大部分人都想有神，包括我们在座已经接受有神的观念了。那接下来就谁是道成肉身的神，谁是那个差派基督？耶稣基督作为一个完美的一个道成肉身，一个神全然的100%的不折不扣的一个代表。所以耶稣反复强调，我所做的事，我说的话，我的审判，我所做的一切都不是我所做的，都是父怎么做我就怎么做。所以人不可能达到这个程度啊，人只是说有一点私心，有点掺杂，有一点歪曲，但是总过起来，神在这个世界上是透过人来做的。那么当圣灵来了，人得救以后，形成他的教会以后，怎么样呢？就更加是这样的。所以神做任何事都会透过他的教会来做，都是他教会。所以教会就出现了，有使徒，有先知，有传福音的，也有教师和牧师，所有这些都出来了，还有诸圣徒都出来了。所以每个人，人人都祭司，人人都祭司，人人都先知，什么意思呢？人都君王，都是小基督，都是神的代表，都是小型的某种程不同程度的道成肉身。所以人认知的时候，不是对神怎么样，而是真正现实当中对神所差派的人是不是能够认知和认定，这才是导致了啊我们一个人生真正怎么顺服这个真理，被神的道所影响。你是一个委身教会的，你是一个顺服全民的，你是个肢体互相连接的，是这样一个人呢，还是打着神的脚，我相信有神，但是有这些人都不是啊神的任何的，跟神没什么关系。所以你这样的话，你就跟神的集体，跟神已经没什么关系。所以我们三类认定当中，第一类就是对神的认定，第二类是对人的认定，第三类是对事的认定。还有一种认定，也是我们现在非常非常难受的、难过的，就是我现在做的这个事儿，是不是神让我做事儿？如果我从诸方面的认知，最后我认定了现在这个事儿就是我所要做事儿，怎么样呢？你就不同了。所以我们现在找工作的时候，总是这山望那山高，总是觉得骑马找马，总是想这个不行，这个不行。所以没有一天我们真正踏踏实工作的，直到有一天我们说了，哇，现在做的事原来就是神对我，就是我的命定，我的使命。所以你再干这个事就不同了，你就努力的干，你就这样。所以一个人的认定对他的信仰非常关键，他等于就走向了一个坦途，一个稳途，一个快车道，一个永恒不变的一个方向，最后将影响他的一生，将影响他的成绩，他的奖赏就影响他。一个人不认定的时候，他的信心是不能反映出一个真正相应的行为。所以我相信有神，但是我不知道谁是神的家，我不知道哪是神的家，我也不知道哪是神的基地，最后的结果呢，他就犹豫不定，就像流沙一样。我相信这件神给我一个托付，但是不是现在托付，不是现在我做的事，所以我现在做任何事跟神托都没有，所以我永远都是啊非常懒散的，完全不负责的做这事。所以怎么样的一辈子，最后他都不可能为神做好一件事。对于人来讲，我相信啊，这个时代有属灵人，这个时代啊有神的一些使者，但是啊，他也不是，他也不是，谁也都不是，我都不是。最后，他跟所有的人的关系不可能建成一个圣徒在圣灵里合而为一的集体关系。所以，这就是我们今天这一讲更深的、更具体、更现实的一个意义，就是认定之信和一个有理之信的不同，和一个犹疑之信的不同，和犹豫不决之，和一个举棋不定的东西。我对人举棋不定，对事举棋不定，对最后就是对神举棋不定。啊，当我们对人、对神要认定的时候，对人、对事、人和事认定的时候， 都是非常关键的，特别是我们对神的真正认定是透过我们对人和事的反应。我再次谈创世纪一章二十八节已经告诉我们，神透过许许多多人，透过人来反映他自己，这就是对人创造的一个基本性，也就是人被造就是要反映神的，就是要传递神的，就是要传递神的旨意的。如果你不明白这个道理，你基本上相信有神，最后你跟神永远是失之交臂的，你根本神根本无缘的，你也不大可能在神的旨意当中做出好神喜悦的事。所以当我们跟神认定神的时候，我们就要有一个基本的原则就是真神为要，就是我们一定要认识那个真神，这才是最重要的那就是意味着还有假神，对，还有形形色色灵界的很多很多东西，还有假神，还有对灵界当中靠着因缘起家的一种无神的东西。所以你认定的时候一定要认定真神。所以我们每个人都有这个信仰，我自己相信我觉得形而上的东西不大可能形成人类这么丰富这么有内涵这么精致的一些东西，所以我相信有神。当我相信有神的时候，我就自然的比较道家的，比较儒子的，孔子的，比较佛教的，还比较唯物论的，进化论，最后我相信还是圣经里解释的非常清楚，因为圣经里非常清晰地告诉我们，我们人怎么来的。所以人按照神的形象被造的，所以我们人就有超乎万有的东西。我们人不可能像大象学，像猴子，像狗学，我们不可能像这些低等动物学。我们人只有治理他们，我们也只有治理他的一个责任和权柄，没有向他学的一个义务。所以我们只有向造我们的这个真实来学。所以这样的话，就使我的整个的这个认知和信仰真真正的波正到这位希伯来文化的传递，圣经所传递的这样一个真神的这个信仰。所以当我们认定认知，通过比较认知以后的话，我们就认定这是神。所以认定这位神的时候怎么样呢？就让我们一生去真正的去思考，去追求，去效法去跟他保持密切关系去尊荣，以及去敬畏以及跟他建立更加稳定和亲密关系。所以真神，对真神的认定就建立起来一个你信仰当中的一个，就像那个电极真的哗嚓一穿的话，最后怎么样，你们就连接在一起了。所以所有的你的能量都会倾注在神的身上，你的一生所有的关注点都在真神的。那么神的怎么样呢，也看到你这个东西他就接纳了，所以上下就呼应，所以你们就形成了一个强大的一个合一体。这就是我们所认定之信所带出来的果效。如果你不认定，你总是犹犹豫豫，表面上认定，实际上心里是游荡的，反映在你对他的家，你对他的肢体，你对众圣徒，你对很多工作的话都是犹豫不定的，那就说明你对这个真神本质上还没有真正认定。你可能模糊的知道有神，你也想经营跟他关系，但是你没有认定。那么跟人做事的话怎么样呢？我叫做知己为要。什么叫知己为要？就是有圣灵同在的这样的一个，在合一的圣灵能力所建立的这样的知己我们同样都属于一个葡萄树，但葡萄在葡萄树上呢有不同的枝杈，而你这个枝杈当中又分出一个同一个枝杈，所以神就在用这种枝杈来在历史历代的建立他的教会。所以在不同的一个地区，不同的城市里边，我们就形成了一个小枝，那么彩虹之家就是这样一个小枝，那么这就是形成了一个属灵的肢体。这背后有圣灵的编织，就把你的生命编织起来，把众圣徒的生命编织起来，形成一个集体，一个生命集体。所以对人的认定，如果你只看他是一个凡夫俗子，你只看他是一个经常犯错的人，你没有看到他背后神的恩典，神的改变，你没有看到他慢慢的对集体当中的一种柔化，一种转变，一种合一的形象，一种谦卑，慢慢的用服侍这样的关系，你没有看到神的那颗线的话，所以你永远把他当成跟我生命是绝对是没有什么关系的。所以这样的人就是一个瞎眼的人，这样的人就是既没有认知也没有认定的人。所以没有认定的人，他永远不是集体的一个分子，他永远是游离分子，他永远都是一个走教会的人，永远都是这个是随便的到哪个地方待一段就走的人。所以这就告诉我们，凡是对教会根本就没有一个委身和认知的时候，实际上是在灵里面出现问题。首先他自己到底是不是得救了，第二他真正得救以后的话，那个圣灵所带出的那种奇特的惺惺相惜的那种能力那种能力是不是让你认知这些人是不是就是神所预备的。那么当这个认知出现到一个程度的话，他就认定这就是神所让我建立的这个集体。 啊，就像那个树枝，我就接到这个枝上，我不再接在其他枝，我就接在这儿，就形成了一个整体。在这个整体当中，怎么样，你就可以认定，你可以享受圣徒相同的美好，你可彼此建造，你可以接受牧养和牧养别人，最后神的心意就被你得着啊，你就得到神的心意，然后接下来怎么样，神的恩典就享受，神的能力也会享受，所以你就慢慢慢慢的进入了一个信仰的正常的人际关系。如果没有这样的一个肢体的认知和认定，所以你永远都是个走教会的人啊，这是最可悲的一种，中国人是最可悲的这种情况，就是他到任何地方就蜜蜂采蜜，哎，男才调好，男才才调好，在最后就不了了之，这个结果最后很悲惨，信主很久的话，最后还是莫名其妙。因为身体的感觉，身体的良知，身体的供应，以及在这身体当中所形成的牧养恩赐，神的恩膏，它慢慢都体现不到。更谈到更大的国度的场面，要也需要你来真正的委身了。对于事的这个认知是什么呢？叫做使命的样。为什么能用紫色呢？真神、肢体、使命都有神的心意，也就是说它的表面上都有一个内在的神的种子在里，它的下面比形而下的东西都有一个形而上的东西往它灌注啊，这样的话就使我们在地上怎么样呢，所看到的东西就有天的一个信息在里边。当我们表面所看到的东西，它里边就有一个神的东西在里边，所以我们能看到这个事儿的背后原来有神的旨意和托付的话，怎么样呢，这就是使命了。所以对事的认知就看它背后有没有真正神的心意，符合不符合神的心意，然后接下来我认定发现，哎，这些事有神的心意，所以我们就从认知怎么样到认定，一认定怎么样就进入使命了。所以在没有认定是不是使命的时候，你对任何事总是犹豫不决的，你可以稀松的啊，你可以样样稀松样样稀松，完完全全没有太强的责任感。但是一旦进入使命的时候，我就告诉你，一旦进入使命，你就要有全力以赴的像保罗那样向着标杆去，像保罗所我们以前所讲的，就要竭尽全力要去做。所以人本身有这样一种本能，就是一旦调整，哦，这就是我的使命，我就会竭尽全力。但是很遗憾，有的人一辈子找来找去，找他血气当中他所喜欢做的事，但是一辈子也没有找到，最后结果的话呢，似乎好像有几个使命出现，但是似乎又好像都不是，最后就荒废了。到了老年的时候啊，真正的一无所成啊，一无所成。所以真身为要，肢体为要，使命为要，因为它背后都有神的这样的一种安排。你一旦决定下来，你就发现神慢慢就给你开道开道开道。所以使命的开始不一定你开始做得很好，也不一定就是你特别喜悦的事，然后接下来你就会看啊，你跟神同工同工。就像保罗做的事真是艰苦卓绝的事，但是保罗是充满着大的价值、大的委身、大的喜乐、大的一个境界和大的满足的。所以保罗最后他死的时候，我相信他是非常满足的，他认为他所做的这个东西啊是有永恒价值的。那么对于真神的样，我们找到真神以后怎么样，我们一旦最后找到认知这是真神的，然后我们认定这是真神的，所以我们就要进入一个模式，一种关系模式。这个模式我管它叫做什么呢，就叫做根蒂。所以一个人在认定神的时候，认知神的时候是蛮难的，但是你透过圣灵力量，我表面上是你智力的一些活动，你去追求你的，但实际上背后上面还有一个奇特的引导，就像这个，就像皮影戏，就像双簧，我实际上上面在引导你。你表面上看你是自由的选举，但是实际上上面引导你。一旦最后慢慢你认识到一个程度以后，怎么样？你就认定了，这就是耶稣基督就是真神，耶稣基督就是这位永恒上面超越的看见者所带到世间当中给我们表达啊，整个永恒上帝计划的这样的一位真正的唯一的一个使者。所以你认定了这位真神，是吧？你要跟定这位。什么叫做跟定呢？就不要再犹豫不定了，不要再随随便便，不要再走来走去了，不要再三天打鱼两天晒网，你就跟定他。为什么要跟定呢？我刚才说了，因为他有永生之道。你要想进入永恒，你就要跟永恒的生命合在一起，你就有永恒了。跟定他，跟的意思是什么呢？不是你带领他，你陪伴他，不是你牵着他，或者他牵着你，不是这样的。跟定他的意思，他在前面，就意味着他是头，你是头，所以就把那个关系的两个本质，一个是永恒性，一个是上下性，就带出来了，或者叫做守身性就带出来了。 如果是人你认为这就是神赐给你的弟兄姐妹，这就是神给赐给你的这个枝子，这个家园，这就是你属灵的一个机体啊，属灵的一个 body 啊，一个机体的话，你怎么样，你就不要再犹豫了，你要进入一种新的人和人之间的关系的定式，这个定式叫什么呢，就叫做交定的，交定的，交的意思就交往，所以交往的意思就有平等的意思了，跟还有一个上下的关系，交往就平等了，所以你就不要跟弟兄姐妹之间哦，有点话不投机啊，然后有点小脾气，有点自己的小娇惯，有点什么，他都是老虎屁股摸不得啊，这样的不是这样的，你就要交定他，而且是走一辈子路。所以我在这个圣泽事工当中呢，我就跟一些同工在谈会的时候，我说当我们彼此之间还没有认定之前，我们可以互相考察，你也可以求问神，你可以祷告这个人是不是啊我们所要的一个同工啊，是不是神所要我们做的一个事。如果你已经确定了，而且神经过几年带领我们大家都已经非常明确了，我们都有这个负担做这事的时候，那就是神给我们的一批同工。所以这样来讲，我们彼此之间怎么样呢，就要不离不弃啊！不离不弃的意思，我反复跟他们强调，我就是需要夫妻一样，我们要走一辈子的。你们敢不敢？我就这样插进去了，你们敢不敢？啊！他们有时听了以后觉得很奇怪，怎么会用这样的词这么重呢？我说，我给你打开圣经啊，团契的词就是这个词啊，团契，我们在真理里面形成一个生命的团契，就是这样一辈子。所以我敢跟你们一起走，那你们敢不敢？你看现在有一些人，包括最近这几天啊，包括 Randall 小弟兄们来，已经反映出他们愿意，而且呢，现在有很多的人实际上在催逼着我来做啊，催逼着我来做，因为很多事已经很多了，如果他们不催逼我，我有时候就忘掉了，所以交定，所以大家不要三心二意，不要内心当中犹豫不定，这就是神给我们那个家，这就是神安排你的小组，你要交定。那么如果你一旦确定了，这就是我一生要做的使命，这就是神差派我到世界上这70年最有价值的做工作。一旦你透过认知，最后认定这件事就是我要做的，怎么办呢？你就要做定，就不要三件，不要总是骑马扫马，不要总啊马马虎虎做事，你要把它做定，做专，做好，做透，做出卓越来，最后成王。成了，就是从你这个行业，你这份工作当中舍你其谁，没有人再做得像你这么好了，你要做定它，做定最后的结果就是称王，在你的行业当中称王，在你的工作当中称王，在你负责的哪怕很具体的一个比如说财务方面，就这个财务当中，我就这个做这个账，就是我是第八名，这都叫做定。我们人最难过的就是有太多的选择啊，娇生惯养出来的，拈轻怕重，最后不能做定。所以跟定、交定、做定是一个信仰人真正结果子的三定。如果认定之信让你能结出这三定之果，所以你一生一定结果子。如果你没有你的信心，没有进入这种认定之信，所以你还留着很多能量，就是跟那个雷没有打以后，它永远是一个怎么样的悬浮的东西，永远是一个危机性的存在，它总是在砸砸砸砸砸砸砸，不知道砸哪。它一旦决定了以后的话，它真正就爆发出很大的能量来，否则的话，它永远是一个没有实现的一种状况。明白吧？所以我们今天这一讲啊，我到现在讲的时候，我还不认为我已经把神给我这个意思要讲清楚了。大家不知道清楚，我现在其实内心还蛮着急的。我不认为我表达有问题，但是我今天感觉我表达有点问题，就是如何的把一生神积蓄你的能量，透过认定，认定神，认定事，认定人，你最后都能够倾注出来，都能够。你这请示完以后，神又添加你，最后就行了啊！人神交相辉映的这样一种灿烂的人生，你就可以真正啊问心无愧，你可以面对神了。否则的话，你总是犹豫不定，把很多的人生的神给你预计的这个一生100年、70年、80年这个能量，最后都消磨在完完全就像撒盐那样，都撒在不同地方，你就没有认定。你没有认定真神，最后你在众多的信仰当中来跑来跑去，最后形成一个非常奇特的一个杂学家。我们现在看到的有些人就是这样，文化的宗教信仰信徒，他这个方面在哪，那个方面在哪，最后什么也不信，最后当然你不会讨神喜悦，神也不会给你恩典， 就好像看了，我要结婚，我要结婚，我要结婚，我要找一个，最后找来找去，找了很多异性的话，挑来挑去，最后结果的话，看花眼，什么也没有。最后的结果呢，他的能量慢慢消耗下去，所以他也不大可能进入一个美好的婚姻的一个生活。是这样，所以我们要认定，我们要认定。当然不一定，你这个认定加上神没有这个方面没有出来的话，你也不要委屈自己，还说哎呀，我就是不是这样，我不是，大家都是要进入那种状态，就是你一定要在认知的基础上，知道这就是神给你定的，神给你定的人，神给你定的事，你认定了你就去做，就把神所预计你的所有的人生的能量，人生最美好的东西都要倾注出去。你的信仰的真正就有行为了，你的行为就真正的是一个非常饱满非常美好的行为就出来了，就不至于消磨在许许多多的无谓的事情上。所以你我当戒，你我当戒，戒什么呢？我们戒这四点，其中有一点是最关键的。第一点叫懵懵懂懂，懵懵懂懂。第二点呢，就叫做犹豫不定。第三点就是有眼无珠。第四点叫以邪为正。那么我今天分享的最核心的一点是犹豫不定。那么在跟这个相关的基础上，就是我们无法认定的基础上，其中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前提，或者是重要的一种状况，就是怎么样懵懵懂懂，就是这个人出来以后啊，有神吗？哦，有神啊，哦，你们还相信有神？但有神到底什么？神到底怎么样？神跟我关系到底怎么样？所以我们80后90后无神论，这个进化论，这样的一个东西就进到一种状态，神即使有神又怎么样呢？那神跟我到底什么关系呢？我跟神到底什么关系？他出现这样的一些问题，这样一些状况。所以他进入信仰以后，他跟神的关系就变得是错位的关系，完完全全无所谓的关系。所以以前的我们的古人，包括我们的爷爷奶奶父母时候的，还对神有些敬畏。哦，真正有神的话，哦，如果我一旦发现神，我要以敬畏的心待。那现在的懵懵懂懂，哦，什么叫使者？哦，什么叫牧者？什么叫基铁？什么叫弟兄姐妹？我都不知道啊。那你问什么叫父子啊？什么叫夫妻啊？我也不太知道啊。因为整个从爷爷奶奶这个时候都选择他，所以他真正的父子观各方面他也颠倒了。所以这叫懵懵懂懂，也就是在他生命当中没有一个真正的关系的模型，没有几个真正关系，就是跟神关系、垂直关系、跟父母的关系，还是要有敬重的关系，跟朋友平等关系，然后接下来我们做各方面的事，我们要认真负责关系，他没有这样的关系。所以即使有了啊，他有充满着很多恩典和见证，他有的时候也不会带出这样的敬畏来。这是懵懵懂懂的一类人，就无所谓啊。有些朋友都是生理造成的啊，因为他现在正在是生理阶段，对不对啊？我们跟淘宝谈话，跟神关系敬畏认定神啊，太神了，他不知道，因为这就懵懵懂懂，不知道还有这种关系，什么样的关系模式。所以我们成人了，我们要知道我们人生要有几个关系模型的，一个垂直关系跟神是绝对永恒的，一个是跟父子关系我们也要尊敬的，一个是平辈的关系，一个做事的关系我们要掌握的，我们要控制。犹豫不定呢，就是我对许许多多事都不能看透它背后的神的东西，灵里面上面的东西，所以我对许多事都是犹豫不定的啊。这里边反映在做事上，就反映在对人上，然后反映在其他的方面，其他的信仰方面。还有一个呢，就是有眼无珠。有眼无珠的话，就是他想追求某种东西，但是因为灵里边已经死了，加上最老我的干扰，最后结果怎么样呢？找来找去，总是想找那个最好的，想做那个最对最正确的，但是最后选择都是错的，最后就是以邪为正，以邪为正。以邪为正的意思就是把神也给选错了，人也选错了，事也选错了。啊，这个也是可以，就是我们认定的时候有风险，人的认定是有风险的，人的认定是在认知的基础上，而认知背后是在圣灵引导基础上，啊，也就是在神的家圣灵引导下，所以我们才比较保险。所以认知和认定的话，它有风险的。一旦认定错了，我认定佛教是最对的，所以你再改它是很难的。我认定啊，这个邪门歪道、民间宗教、马祖各方面关公是对的，最后的结果，啊，你再改变它很难的。有的人认定唯物论是对的，没有什么神，所以你再改下去就很难。所以人的认定，对年轻人来你要小心，你不要轻易的认定， 但是一旦你经过了神的引导，有很有恩典，一旦认定的话呢，我们要说要坚决，要持守，要笃定，要真正的委身，这样就可以了，这样信仰建立起来。当认识人，那么在三个认定当中，对于神的认定，我们说从理论上，从绝对意义上呢，我们都没有问题，在座弟兄们绝大部分没有问题啊，我们已经相信有神了，没有问题。但是最最根本的就是创世纪一章二十八节，就是神在世间做的很多事都是差派他的儿女去做的，也就是我们是他的先知，我们是他的祭司，我们是他的使者，我们是他的君王，怎么样呢？他差派到世界上来做。所以我们反复在强调以弗所书教会论当中，就是现在耶稣的肉身就是教会整个教会的集体，2000年前就是拿撒勒人一个人的肉身，我们现在是整个教会，也就是教会的每一个人都可能成为神的使者，都成神，都传递。所以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对神啊，没有人否定神，但是我们常常对神所差派的人怎么样呢？采取否定，完全犹豫不定，我们看不准，犹豫不定。所以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就做出了很多错误的选择。那么在当认知人的时候，我相信有四类人是我们最值得关注的，尤其是对于圣徒这四类人，如果你认不定的话，你可能终生都没有安息。第一个人就是伴侣，人生伴侣，这个你一定要认定。你认定以后的话，你要私事当你同怀世事，就是真正的要进入一体化的生活，而且啊，永永远远要稳定下来。所以你看，现在所有的婚姻出现了问题，是在谈恋爱的时候犹豫不定，做了很多，说了很多过头话，做了很多伤害事，然后把这个东西带进婚姻。到了婚姻以后，慢慢好了，蜜月过了以后也犹豫不定，最后呢，啊，有的外面沾花惹草，有的女的在这边想入非非，最后结果还是不定啊。他沾花惹草就认为他是不是我是配的，是不是我终身要为他的，他是不是真正的值得我这样？那个也是这样啊，那一方的话发现这个问题这样的话，那我也有自由啊，我也可以选择啊，我也可以有新的尝试。他最后你看认定就出现问题了，认定就模糊了，模糊完以后这个整个关系出来。如果两个人都认定这你就是我一生啊，神设定我的伴侣，他也说你就是神设定配偶，所以他们在一起的话一生走一辈子。所以我们不要怀疑，不要认定。那我们现在有些人进入婚姻了啊，但是我们就要以这种认定进入神祝福婚姻的安稳，一种安定。千万不要自己没事找人想着想想想这个想那个，最后把很好的神赐赐给婚姻很安稳的一种东西，最后弄得自己弄得不安稳啊，这都是认定的出来的一个信心的问题啊，认定没有做对就出现问题。第二个很重要的就是牧长，就是牧长。那么神把他的儿女编排到怎么样呢？一个家里面，所以神就赐给使徒先知。使徒先知，我们说那个职分那样的一个大使大先已经过去了，但是使徒先知的有一些功用还在。那么牧师、教师还有传福音的，现在历史历代都在。所以神把我们编在一个集体里边，神就委托差派一些人作为一个羊的头羊去带领，一个羊头羊去带领。所以我们就是这样一个集体。如果是一种散兵游营的啊，没有一个头羊，也没有牧者去带领的话，这些羊怎么样啊？我们说啊，迷途的羔羊，羊是最容易迷途的，因为羊在这个方面实际上是很不敏感的，而且羊它眼睛只注重眼前的一些情况啊，然后走就走了，所以羊最难办啊，因为羊它没有一个龙翔虎步高下在心那种我们说那种鹰啊或者是那种鹿啊那种警觉，他一头来看羊总是看眼前的草啊，所以看他眼前的心境，眼前的好坏，眼前到底啊喜悦不喜悦。所以我们很多弟兄们看似很聪明，却很多的时候都是想的蝇头小利，都是想眼前的这点东西，很少有一个真正高瞻远瞩的东西。所以这就需要什么呢？就是有属灵智慧的人就把很多的问题给你指明，很多给你点破，所以一起走就走通了。所以这样的一个牧长不光是牧师，还有长者，就是小组领袖、属灵领袖，这样形成这样的一个集体。所以我们在这样的集体的一种交流和庇护下，我们的生命应该走得越来越稳，蒙福。 第三个叫做肢体啊，肢体就是神把我们的他的儿女放在这个世界上，不是让我们走单的，不是让我们过个人的隐私的自由的个人主义的生活的，不是这样的，他是把我们编织在一起，编织到一个程度，像一个整体一样，像一个家一样，就这样的肢体。所以我们对这个肢体的认知，对这个家的认知，到底认定不认定？如果你不认定，你就是一个走教会的，你就是一个跟今天交往两句，跟那天啊这个热乎两天，最后哎就走了。所以让我们感觉，从人的感觉来讲，这个人是一个没有良心、无心无义的人，或者说就是一个很奇怪的，这个思虑不懂人。但是实际上从属灵角度呢，是你损失最大的人。所以我们在教会里面也有这样啊，最激昂的那个性情啊，那种 passion 最强的人，常常是在这个方面最没有真知灼见的人，也就是最不认定的人。我们经过这么多年的牧养，最大的问题就是那种啊，热得很快，凉得很快，最后走得很快的人啊，有的时候是慢热的，慢慢的在持守的，反而是一个真正的神的羔羊，也就是神的羔羊那个痕迹在它里面的。因为从神的羔羊和世间的羔羊不同，泥土羔羊不同，而神的羔羊他会听牧者的声音，他会知道什么是芳草地，什么是稀疏边，他能够慢慢会被带到那个地方去，也就是内心有个属灵的知好知歹。一个血气的人看似很热情，来得快去得快，实际上他是个不知好歹，他完全不在神的圣灵的保守和编制下面，所以这样的人很容易走散，走散以后又孤零零的成为一只孤雁，那些一只孤雁是很容易被他的私欲、情欲和世俗掳去的，骂门掳去的，所以他生命变得很凄惨，非常遗憾，非常遗憾。高兴的时候好像很兴高采烈啊，真正的低潮的时候，他叫天天命叫地人，因为这样的人呢，他本然呢，他是没有这样的一个肢体的认知的能力和认定的本能，没有这个本能。啊，我们再回到本能，他没有这个本能，所以他接下来就被甩出去，被肢体甩出去，不是谁要甩他，自己刚硬他出去的，最后就不再庇护下。若神有怜悯，若神有恩典，过了好多年，有可能五年、十年以后啊，遍体鳞伤才回来，那个时候他才知道，哦，原来神的话都是这样的一种属灵的真理、奥秘的真理，现在慢慢解开，慢慢明白。所以很多人在神的庇佑下慢慢他进入安稳，在肢体上连接当中他就蒙福。所以现在我就看到，从以往的以前的我就看到蒙福啊，现在的很多人就不蒙福啊，现在也有一些人就比较蒙福。比如说现在我就觉得有一些姐妹，哎，他们很安稳的进来，然后渐渐的慢慢安稳去委身，哎，慢慢进入蒙福的状态。最后一点就是同工，所以伴侣、牧长、肢体和同工。同工的意思就是因为使命的呼召，刚才是什么呢？是因为一个爱的团契，一个家的团契，所以我们享受神儿女在家里面的彼此相爱、彼此关照啊，铁磨铁。那么同工是什么呢？同工就是因为使命的缘故，所以神就把我们拆开，成为一个使命的团队。所以你认定这个同工也是很难的。那么谁是你的同工呢？你是谁的同工呢？对，这就形成我们必须要有属灵的慧眼，看到他这个人背后神所牵的那条线，你认定了，你就跟他建立非常铁的关系，非常铁的一个真正的战友的关系，一个同志的关系。否则的话呢，你就不明不白的，有的人一生都不知道什么叫认定同工，同工不就是同事吗？他辞职，他再来，来来去去，来来去去，没有什么两样。但是不是这样，真正属灵的同工，我再强，属灵的同工，我们英文叫 partner， 就是配搭，这样的，这样的人呢，实际上是像夫妻一样，他走很久，很深很深的，他也是一辈子的事。所以你看，有许多伟大的圣徒，他们的同工实际上还是一辈子走的，不是简单的一两天就结束的。那么我们把它变一个颜色，就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这些人在世人来讲好像都是普普通通，我要找一个同志，我要找一个同事，我要找一个志同道合的人，我要找一个什么什么样，我找一个感情非常好的人，不是这样，像背后都有属灵的东西，都有荣耀的东西啊，包括伴侣有神的既定啊，你的教会牧养者有神的既定，你的教会，你委身的教会肢体有神的既定啊，神差派你做事，你的同工有神的既定。当我们看到背后神荣耀的旨意的时候，我们就越来越认定了，一认定，我们的信仰的生活，我们的信仰的行为就会出来了，这个行为就像喷了那个这个开 了擦的那个水哗一下就喷出来，所以我们就再不犹豫了。可现在很多人犹犹豫豫都是因为不定，两个人谈恋爱犹犹豫豫都是因为不定，一旦定了啊，他们俩一下子就铁起来了。最后我们要进入四个分享三次。第一个，耶稣到底是谁，这里边就告诉我们你是不是真正有一个跟神的一种建立关系的这样一种准备一种心态，一种追求。那么耶稣作为拿撒勒人，他就是个普通的人，你是不是相信他道成人，是不是相信神借着他来传递唯一的一个拯救人类的信息，那就是他是神的绝对的代表，换句话说他就是神耶稣到底是谁。第二个，你可认定跟随，那么你是不是真正认定跟随这位神的儿子，最后要跟神建立起一种永恒的亲密的关系。这是我们再次 反思我们的信仰，我们的信仰是不是跟彼得相似，而跟犹大不相似，也跟其他的信徒不相似，吃饼得饱的人不相似。第三个，谁是我的肢体，谁是我的弟兄姐妹，谁是神在这个现实当中，我生活在这几十年要为神做见证几十年，谁是我的亲密的肢体，亲密的家，属灵的家，谁是我的肢体，谁是我的家人。最后一点，你可认定无悔，你是不是一个无悔的认定，然后带出一个真正的亲密的稳定的真正的有一种团契相爱的无话不谈这样的一个亲密的团契关系，你是不是这样？如果你不是这样，你来到这个东西完全凭着自己的好恶，自己的感觉，今天感觉好了来了，明天感觉不好不来了，然后接下来别人说好了高兴，别人说白了你马上就耍小脾气，这样的是一个非常非常奇特的婴儿是一种非常怪态怪异的婴儿。所以我们在神的面前，我们都需要一个规整的小规范。所以我们要给大家分享的两节经节是这一经节，我们大家一起来读提摩太后书一章二十二节，为这缘故我也受这些苦难，然而我不以为耻，因为我知道我所信的是谁，也深信他能保全我所交付他的，直到那日，或者说他所交托我的。保罗一生充满着苦难，但是保罗怎么样呢？保罗说为这缘故，为什么缘故呢？因为他深深的认定基督是谁就是他祖宗，就是他一生所追求的那位真神，所以怎么样呢？我不以为耻，我受了这个苦难我不以为耻，因为什么？因为我知道我的心神，也就是说他跟神的认知，对神的认知保罗在一说他告诉他们，你们读了这些话就知道我深知基督奥秘，就是他深知，然后接下来认定，然后接下来跟定，最后他跟神建立这样的一种信仰关系，是一在认知基础上建立了认定的一种信仰，所以这个信仰所发出的能量，所以他一身的能量都可以倾注出去，所以他可以真正爆发出生命当中最美好的光环，然后也深信他所托付我的他能成全他所托付，也就是我所见证的东西不仅我要做，而且神也帮着我做，直到那日，直到那日，直到见主面的日子。第二个就是箴言书三章六节告诉我们，我们一起来读，在你一切所行的事上都要认定他，他必指引你的路。这里边呢，我们要展开解就很有意思了，就是说你不认定他，是不是意味着他不指引你的路呢？我们说这段圣经间接的隐含这个意思，就是如果你不认定神，你犹豫不定的神，你今天认定明天又否定，如果是这样的话，你很难真正一贯的得到神的引导，没有问题。所以我们夫妻你今天认定他是神给你配的，明天又否定，这样这样，你们夫妻关系不可能是好。所以我认定了，我就是神，所以越来越好，越来因为你认定他怎么样呢？他也认定。所以耶稣就说：“凡在人面前不认我的，我在父面前不认他。”所以这就告诉我们，人认定它是一个相互的，它是一个相互的，就是我们认定，最好神也认定我们。我们认定彼此谁，我们彼此也互相认定，我们认定他就是神给我的伴侣同工怎么样，他也恰恰认定，那样我们的关系就不得了，我们关系就好得不得了。好，我们祷告。